几个月前 Eddie 兄和我一如往常的在主面前等候，我们为这12月的训练寻求主的带领，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该怎样进行。我从李弟兄的榜样学习，让主有充分的时间我们等候他，至终我们就清楚了。这次训练我们要讲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而这训练的末了一篇信息就是这一篇第12篇，是传道书唯一的一篇结晶读经信息。但是对于这篇信息的负担在我的里面是非常沉重，在我所编写的6篇信息里面，这是我头一篇就编写出来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负担。我这样跟你们说，使我们众人能够如同一人把这个话吸出来。对于这篇信息会有很大的抗拒，这个抗拒是来自于仇敌，来自于他空中的党羽，来自己和天然的生命，来自我们众人里面的观念和文化，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凭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有你们这一班亲爱的圣徒们，你们的奉献是新鲜的，你们对主的爱是不断发展的，并且你们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那样寻求生命、真理和基督自己。所以把这个负担释放出来是一件身体的事。这一篇信息的篇题是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当然虚空的虚空就是传道书的主题。所罗门王是极其富有的，因着他的智慧而大有名声，甚至一位女王要远从非洲来见他，来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所罗门在他的人生里经历了一切的物质的祝福和享乐，但是之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他领悟到这一切都是虚空，就像空气一样，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用现代的发表来说，就是荒谬的、荒唐的。在日光之下，意思是指在旧造里堕落人生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也许对于活着的人暂时看来会觉得这个婚姻生活、这个家庭生活非常好啊，但是再过了15年也许就很不一样了。有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事业大有前途，但是之中我相信 人生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当然，我不会擅自去猜想对于不信者在白色的大宝座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对于信徒来说在人子面前会有什么事，但我相信他能够对所有不信者说，你们的人生完全是虚空，是荒废的，我为着我的定旨创造了你，但你完全不在意，你拒绝信入我的儿子，使你能够成为我的儿女，现在审判临到你了。我真诚的相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是忧伤的，哭泣着的。恐怕人子要对许多信徒说，虚空，虚空，你的生活就是虚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已经告诉了你，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不错，你一周有几个小时在教会里，但你是为着别的而活，在我眼中那是虚空。你面前没有任何的实际，你需要得着这个实际。你们听起来也许会觉得有点惊讶，事实上自从1959年这篇信息就开始在我里面发展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人生中我还是个大学生，我必须在那里摸索寻求，我有这个问题到底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我是个信徒，我知道我从神而生，我知道我有神的呼召，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何在？因此我们要走上相当的一段路程，我们要开始于传道书开头的几节，虚空的虚空。然而我们要走上这一段的路程，而进入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而成为那些在神里面的人，而神自己就是实际。至终在我们里面会发展出一种深切的渴慕，渴望神的种子显示出来，使一切受造之物得着释放，脱离痛苦、败坏和虚空，将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旧造里，堕落的属人生命，在旧造里所活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虚空。我里面的确有一个极深的关切，当我这样与你们分享的时候，这个关切当然是为着所有的圣徒，没有偏见，没有偏好，但更特别是为着亲职的圣徒，他们即将步入中年，他们 实际上就是这样在生活。我有这样的观察，最近在与几十位同工的聚集里，我们交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位老练的弟兄论到这一类的圣徒，说了一句相当有智慧的话。他说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灵是在教会里，但他们的心思是在世界里。在那之前，我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观点，但基本上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我认为他们是一脚在教会里，在神的国里，但另一脚在世界里，在现今的世代，在撒旦的国里。现在我在主面前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告诉他们这是虚空。现在我要做一点说明，我要为一个相关的词做一点的解释，因为这篇信息不是讲道理，不是仅仅解释一些经文，为着我们的训练有一个负担，我要解释事业或者生涯这个词，英文是 career。关于在巴比伦的但以理，你会说他有一个事业吗？你会说他为着他的事业生活在那里吗？他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被带到那里，在那里受教育，因为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青年人，并且他超越了他的同才。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叫王惊讶，他被摆在一个高的地位上。当马代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那时的王显然就看出这个人是杰出的，我们必须把他摆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之中。但那是但以理生活的目的吗？难道他会说，好啊，我现在要留在巴比伦了，我永远不会回家了，不会再看见我的家人了，我不如在这里过一种生活是很有意义，满了喜乐享乐，有财富有名声。不，他在那里他必须工作，他有他的专业，但他并不是为巴比伦而活，他乃是为耶路撒冷而活。他一日三次，甚至冒着性命的危险为耶路撒冷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的祷告是要使耶利米的预言得着应验，就是过七十年移民能够归回。这是一个敬虔的人的榜样，他受了最高的教育，他在他的工作上非常勤奋可靠，但他乃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而活。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幅照片，是有人今天早上寄给我的，一位弟兄，我们中间一位同工，他在家里很平静地躺在他的床上，正接受安宁的照护，他的女儿们在陪着他唱诗赞美。虽然我很难过，但我看见一位神人正在跑进他的赛程， 他这一生是蛮有实际的。但我也要说到另外一种情形，为着遮盖的缘故，我不要说得太明白。有另一位亲爱的弟兄，我记得几十年前他还很年轻，他就很清楚地说到他为什么而活。他说，我的事业，我的生涯。现在我要提出关于事业或生涯的几个定义。首先，这是一种经过训练而养成的专业，成为人永久的职志。陆家有这样的事业吗？他是个医生，非常有专业。他写的福音书里有医学的用词，但是他把一切舍弃，陪同保罗去出外尽职。另外一个定义，事业是一种追求要在成就上不断的更上层楼，特别是在工人的专业和企业上得到成就。所以有些亲爱的圣徒，他们说不不不，不能参加全时间训练，不能全时间侍奉，我要追求我的事业，我要不断的在我的成就上不断有进步，好在今世能够达到一种的地步。事业或生涯也是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或进程，成为他目标的所在。是的，你必须工作，这是个律。我们也可以在工作上表现出众，像但以理一样，但是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不是为此而活。之中所谓的事业或生涯也是一种需要特别训练的专业，被视为人终身的工作。我讲这些是因为在我们中间，神知道，主是鉴察所有人心的各部分的，他知道有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还没有领悟，在那堕落的旧照里，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我们为什么要花上自己来追求虚空加上虚空呢？只是要得着某种的功成名就吗？一个人的奥运金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当他被扔到火湖里的时候。所以这里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我们领受从神来的智慧，使我们能领悟，在旧照里一切都是虚空。我要读给你们听几句话，是引自《箴言生命读经》的第一篇，那段话也是对《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的戒言。我不信靠我的记忆，我就直接念李弟兄所说的话。传道书强调人借着从神所得的智慧，看见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的事是虚空，但诸天之上的事乃是实际。你若接触神并从神得着智慧，就会看见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没有任何的把握 我能够说什么话，就使任何亲爱的圣徒同意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我的责任只是照我所能的释放话语，因为我信靠李弟兄所说的，唯有当我们接触神，从神得着智慧，我们就会领悟在旧照里地上人生真正的光景。我无法忍受那些新闻节目，那些口所说的实在是虚空加上虚空，我们被这一切包围了。如果要来的这一代还有他们之后的那一代要对主成为有用的，他们必须有这样的领悟。甚至一个人完成了他的博士学程，写了论文，答辩了，到了毕业典礼，穿上博士袍，成为某某博士，他们里面必须领悟，这事的本身就是虚空。我得着这样的教育，是为着主，为着使我服侍他，向他而活，为使我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寻求任何在日光之下的事。现在我可以读一下这些的终点小点，在第二终点有点加强。第一终点在传道书一章二至十一节，我们看见这卷书的主题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是这里的结晶，虚空的虚空。一小点，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日光之下，堕落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二小点，传道书的内容是对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在败坏世界中之人生的描绘。三小点，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的教训给我们看见败坏世界里的人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四，照传道书看，人的历史从起初到现今都是虚空。五，一件事无论多么美好、超绝、美妙、奇妙，只要是属旧照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一部分。无论是什么，你写了一本最畅销的书，你得着了这个升迁，你从某处一位不认识的长辈承受了$10,000,000的遗产，这一切都是虚空，因为那是旧照的一部分。如果你为自己追求一些在旧照里荣耀的东西，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迟早你会领悟你的人生是虚空的。李弟兄，我没有办法指出是在哪一本书，但是在主面前我知道他这样说过，他说在他人生的某个时候，他遇见他的一些从前的同学，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中年人了。当然他的同学走了和他相当不同的道路，他们看见李弟兄就说，李某人 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能替别人做决定，我们不能替我们的儿女做决定，也不能替彼此做决定。如果一个人看见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他们会继续过他们正常的人生，有教育，有婚姻，有家庭，有职业等等。但这一切不是为着事业生涯，不是为着以在今世得着荣耀为目标，乃是要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和定旨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就像但以理一样。我要插进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关于但以理。当他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王怎么说？那个王称他为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他是在政府里居高位，但是在他以上的王却认出他是活神的仆人。当但以理即将被扔在那个狮子坑的时候，王对他说，但以理，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是何等的见证，你有你的工作，这是很清楚的，你很忠信，很殷勤，很可靠，在你的工作上很可信托，我们必须是这样。但是你有一种的领悟，你实际上是为神而活，在侍奉他，对不对呢？是的。第六小点，唯有那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的心照，不是虚空，乃是实际。所以神在我们众人里面所做的，就是要从旧照里产生出新照来。所以外在的，在物质的一面，我们必须以合理的实际的方式继续活在旧照里，但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是在于新照在我们里面的发展，从我们的灵一直扩大，直到我们的全魂都被浸透充满变化。现在我们乃是热切的期待身体的改变形状，就是神的众子得着荣耀。第二重点，在诗篇39篇4至6节，大卫领悟他生命的无有和虚幻。现在我要读诗篇39篇4至5节，这是另外一位王，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愿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暂。这个生命是何等短暂，转瞬即消逝的。五节，看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这就是大卫。现在下面的小点，给我们更多的光。一小点，在这篇诗里，大卫被神带到一个地步，领悟他是无有和虚幻。他学知个人站得稳妥的时候，不过尽是虚幻。二，我们领悟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路，将我们钉十字架。 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连结里与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表达的，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能够领悟我们是无有，我们是短暂的，我们的年日不过载如手掌，这本身就是虚空。但是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呢？然后光照亮了，我们乃是为着神，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定旨，为着他的心愿，为着他的经纶。现在借着领悟旧造的虚空，你这个人至终完全敞开了，向着主，主啊，你才是意义，与你是一而生活才是意义的所在。这个就是新造在旧造里面活出来，然后主就能够不受拦阻的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第三终点，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就是要凭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彰显神的形象。一小点，神的仇敌魔鬼撒旦进来，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神为着他的定旨所造的人里面。二，因着人这堕落，人以及神所交托给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因此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也成了虚空。三小点，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在基督里以神做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创造人时原处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现在如果你把传道书恢复本里的注解都读过，你就会看见李弟兄在传道书里也强调另外两件事，帮助我们实际的带着这个领悟，就是虚空的虚空这个领悟而生活。也许是第三章，我记得不太准确，但李弟兄指出神让地上所有的人能够在人生中的某些方面有享受，他提到一些这些非常合乎人性的事，这是为着维持人类的生存，来为着神永远的定旨。所以我们领悟我们作为人需要好好的享受一顿饭，这并不是属世，这是人性一面的需要，但我们不是为着那个而活。如果那一切都没有了，那就会有一种大规模的自我毁灭。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第四终点，就是神把一种的渴望，一种的切望摆在人的心里，使人追求永远的事物。第四终点，虽然在败坏世界里的人生是虚空是捕风，但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在每一个人心的深处都有这个。如果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关掉一切外界的声音，只专注于他们深处，他们就会领悟 我要得着一些能持久的东西，我有这个渴望。虽然我不了解，事实上这是对永远之神的渴望。全地上的人，我相信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这种的渴望就更浮现出来的。但愿我们去接触他们，带给他们好消息，告诉他们这个见证，我们人生的意义乃是为着神的定旨。一小点，传道书3:11里的永远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这个是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的。二小点，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并在人里面造了灵，使人能接受他并盛装他，并且给人造了寻求神自己的心，使神能做人的满足。三小点，虽然人堕落离开神，并且罪借着撒旦进来阻挠人接受神做人的满足，但在人心里仍存留着对神的渴望，对神的寻求。我想到哈该书的那句话，说到主是万国所羡慕的，在人类的深处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要渴望主回来。他们也许不太知道，但是这个渴望的确是在那里。第四小点，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我这位弟兄，我是个父亲也是个祖父，我知道我的女儿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早就不需要父母的指示了，但我还有孙子正在长大，我所渴望的就是看见他们照着神创造他们并拯救他们的目的而生活。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的祖父在这里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的母亲父亲在这里的目的。但你必须亲自有这样的领悟，以致你不会被这世代的虚空所引诱。最终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也是最好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主啊，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并且在他们的心里激起对神的渴望。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一个重大的转弯，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向虚空说再见。我们要以生命的速度向着实际和得荣耀这个方向往前去了。第二大点，在以弗所4:17-21和24，保罗陈明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使我们不再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以弗所4:20和21。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接下来保罗就要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在第二大点第一中点就会看见这一个，不要再在心思的虚妄里过你的人生。 心思领导着魂，如果虚空或者虚妄浸透了你的心思，你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往前。现在你是神的儿女，有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住在你里面，你不要再那样生活了，你要过一个实际的生活。第一终点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保罗劝勉信徒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一小点，堕落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乃是心思的虚妄，这对我们是很清楚的，心思的虚妄。每一天有数之不尽的言语说出来，是彰显心思的虚妄。我把我自己向那些关闭，我只要接受生命灵和实际的话。第二小点，外邦人是堕落之人，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 A， 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没有神受他们虚妄思想的控制和摆布。这就是为什么我珍赏刚才说过那位弟兄智慧的评语，这一代大多数是我们所说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他们有很多人也参加过训练，他们得到高的教育，他们的心和灵是和我们一同在教会里，但他们的心思是在世界里，而这世界的心思乃是虚妄，而他们正在被那虚妄所磨成。现在用李弟兄的发表，他们神或形式是个矛盾，与神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没有平安，没有满足，这样的生活是个矛盾。但我们的全人应当是和谐的，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应当是和谐的，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定旨，为着他的经纶，为着他心头的愿望。B 小点，在神的眼中和使徒保罗的眼中，世人所想所说所做的不过是虚妄。容许我这样说，这样说没有政治的意图，但我要公开的这样说。总统当选人他已经说了，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就要宣告一个男孩或女孩，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属于另一性别，他就可以去用另一性别的洗手间或淋浴间。这是什么？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人为此庆祝。难道这就是加州公立教育的核心吗？心思的虚妄正在变本加厉，所以我们需要领悟，我们要知道，不，我们是相反的见证，我们是反见证，我们是团体的安提帕，我们要站住抵挡这世代的潮流，我们要站住抵挡这些谎言，我们相信神的话。起初神创造人，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这只是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思，但我们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行走。三小点，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因着心里的刚硬，就在悟性上昏暗了。 A，当堕落之人的心思充满虚妄，他们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 B， 堕落之人心里的刚硬乃是他悟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现在我们要向虚空虚妄说再见，现在我们来到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一位他能说我就是实际， 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位神人过了实际的生活，他所想的、所感觉的、所决定的、所说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实际里。现在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的灵。这灵的功用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那个经历，也许30多年前或者更久了。当时我就领悟，我就能够告诉主，主啊，我渴望实际。我知道很多东西，我也很高兴我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缺少实际。今天早晨这个渴望是比以前更强的，我甚至要开整个特会来说到这件事，说到这个实际。但是唯有那灵能够把这一个东西栽种在各种年龄圣徒的生活里面。我女儿出生一两天，你们有些人也许听过了，我就祷告。那时候我进到恢复只有1年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所以我就祷告，主啊，越早越好，给他看见这世界的虚空。借着一些忠心的服侍者，他小学6年级末了的时候就在儿童聚会里得救了。也许是他15或16岁的时候，在一次薄饼聚会之后，我们有一些家庭的交通，他就说到他爸爸对他所说过的这件事，他就说，爸爸，现在我开始亲自看见这是虚空。但从那时候开始，他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众人也都在这路程上。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够认识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我们能够学基督，能够听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面前，负他的轭，跟他学。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二终点，在以弗所4章17节和21节，有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与在堕落之人心思里之虚妄的对照。一，堕落之人不敬虔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幻，但在耶稣敬虔的生活里乃是实际。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24节里所提到新人的那实际，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那实际的义和圣所创造的。主必须得着这一个成熟的新人，尽功用来代表神，彰显神，以成就创世纪1章26节。他必须得着这个，当他得着这个，这就表示心腹预备好了，心腹预备好了，神的定旨正要完成在地上，由这个实际，主就能向他的仇敌那个对头宣告，看啊，全地满了你的谎言和虚幻，但是看看我看见什么呢？我在全地上各式各样信我的人里面看见这个神圣的实际，他们是一个新人，现在我要来迎娶我的心腹，并且我们要成为军队回来对付你。因为实际得胜，实际征服了，我就是实际，你是虚空虚幻的本身，你是谎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24节所说的那新人的实际。 A 小点， 那迷惑是撒旦的人位化，那实际是神的人位化。那迷惑是魔鬼，那实际乃是神。 B 小点，神是那实际展示在耶稣的生活里。哦，我巴望能够再重复读四福音，只是为着吸收吸入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是何等美妙。三小点，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指四福音书所记载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 A， 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就是照着神自己。 B， 耶稣生活的素质就是实际，他行事为人总是在实际中，何等美妙。若是那天人子能够说你基督徒生活的素质就是实际，唯有实际能显明在国度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活在国度的实际里，这是内里的，在神面前活在国度的实际里，然后在来世那个实际就要显明为荣耀。 C 小点，主在他人性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彰显，所以就是实际。 四小点，耶稣这种照着实际的生活乃是信徒生活的模型。A 小点，我们需要学基督，并在他里面受教导，过实际的生活。主是我们魂的牧人，他正在我们的灵里照顾我们。我们人生会到了某个阶段，他会专注于这件事。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感觉并不是实际，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实际，但是会有一个转，然后我们就能够见证现在是真实的，现在是实际的。甚至保罗也不止一次的说到无伪的信心，意思就是说这信心不是虚假的，不是仿冒的，我们要一切都是真的。使徒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展示，这就是为什么他被使用来写这一卷满了实际的福音书。当他写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他能够说到某一个人是我真实所爱的，真实，我们也用这个真实来敬拜神。有一天，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那神圣的实际，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真挚、真诚、诚实、纯全，成为我们的真实。这发生在约翰身上，这也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愿意这是日复一日不断加增的照着生命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被这个实际充满，除了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等一下从罗马八章就会看见，我们渴望主啊完成你的救恩，救赎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这就会有一个渴慕，像雅各八章那样的渴慕。B 小点，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一种彰显神的生活。你们还记得李弟兄在1994年国商节周末特会所释放的那些信息，他强调什么吗？那些信息后来出版在《关于香料的实行》这本书里，它的负担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的身体不是仅仅一个道理，甚至不仅仅是基督身体的这个启示，甚至不仅是个意象，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实际。我的确相信，就是现在在你我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我们所受教的，我们在圣经在知识里所说到的一切，我们渴望有那样的实际。但愿主得着身体的实际。第三终点，我们能活在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里，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约翰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然后有一点解释。十九节，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为着翻译的缘故，在英文或在其他的语文里，为着清楚表达这个意思，必须这样说，那位真实的。但希腊文事实上不是说那位真实的，希腊文简单的是说那真实，那实际。现在正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乃是在那真实，那实际，在那真神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能够喜乐，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里面。但我们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他。不仅是相信，我们乃是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乃是认识那真实。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正在浸没在他里面，被他浸透。这是何等的日常生活，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许多事都并非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内里的我们向主敞开，让主更多浸透我们。我们乃是在那真实的里面，我们乃是在基督那真实里面，我们正在神的实际和真实上成为与神一样，我们正在成为实际的本身。我们是何等蒙福。下面的小点，第三终点，下面的小点，第一，那位真实的是指神对我们成了主观的，指客观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中成了那真实者。二，在那位真实的那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真神。三小点，那真实者就是神圣的实际，认识那真实者，以及借着经历享受并拥有这实际，而认识这神圣的实际。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篇题所指出的第三方面，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我要念给你们听，罗马八章十九至二十三节，让这些话新鲜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越是借着实际的话被神作为实际所构成，基督越长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安家，而我们越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去，达到成熟的阶段，至终我在说，就像雅歌里的那位佳偶寻求者一样，他在了第八章，他成了苏拉密女，他只渴望主的来临。他说：“我若是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这个外头是指的他的身体说的。然后末了一节说：“愿你快来，在香草山上。”我们不需要激动起这一个。如果你里面还没有这个感觉，你也不要定罪自己，这是会发生的。现在我们要读一下这些点，我们要专注于神的儿子的成熟，直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显示出来，那时候一切受造之物，也许你可以说这就是按照神的经纶而有的绿色新政，这就是他的方式让他来恢复一切受造之物。现在我把这些读过，时间的控制还好，现在是12:03，大概再过12或15分钟我们就可以讲完了。但是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最好的一段，第三大点，受造之物因着浮在虚空之下，所以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乃是借着人的堕落，一切受造之物成了虚空，也是借着神的种子得着荣耀，受造之物就要得着恢复。第一终点，因着撒旦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入到人里面，结果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带到败坏的奴役之中，浮在虚空之下。一，因着受造之物浮在虚空和败坏的奴役之下，日光之下一切尽都虚空。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传道书里的虚空和罗马八章里的虚空两者之间的关联。这里说到虚空，但是这即将被神的荣耀吞没。二小点，现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与败坏之律下受奴役，唯一的指望是当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时，可以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基督要同时以两种方式而来，客观的他要作为荣耀的主从诸天之上而来，主观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当我们里面的这个荣耀得着释放， 浸透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改变形状，那就是主从我们里面来。好使贴后一章的话能够得着成就，那里说神在圣徒身上得荣耀。所以现在在这个儿子名分里，我们正从儿女长大成为儿子，然后儿子要成为后嗣。这也是在罗马八章，当这个儿子名分的长大达到成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感觉到，主啊，我要维持我身体的健康，正如我前面所讲过的，这是为着你在地上的权益，使我能够侍奉你，服侍众圣徒。但我的盼望不是要保存这个身体，我要得着那个新的身体，我要得着那个改变形状的身体，跟你荣耀的身体一样。第二终点，受造之物专切期望着，全神贯注的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如果你家里有养小猫或小狗，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如果你拍拍他们说，我知道你正在叹息，正在等待，这是真实的。因为在受造之物的里面，每一样受造之物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不该是这样，我们正在等待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一小点，显示出来一级揭露或显示出先前被遮盖或隐藏的事物。现在我们的身体把我们这个人遮盖遮藏了，你不能到一个店铺里去说，你好，我是神的儿子，他们会想你的精神有没有问题。但是时候将到，那时候你不需要说什么，那时候是相当明显的，因为那个荣耀的本身就把你标示出来了，这是要发生的。现在你里面的这个荣耀正要使你得着一个新的身体，你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我们都要改变形状，并且永远活在那个改变形状得荣耀的身体里，做救赎之神的妻子啊！我们的前途何等荣耀。好，第二小点，到主再来时，我们要得着荣耀，身体完全得赎，那时幔子就要揭开。三小点，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正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接下来第四小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显示乃是我们现今所经历之标出过程的完成。我对于花卉的认识不多，但是在我们租来住的这个房子周围有一些玫瑰花丛，但是如果没有开花，即使只有花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植物，我对植物学没有研究。有了花苞，我还是不会知道最终有什么会标明出来，但是当那个玫瑰花苞开放的时候，那个开花本身就是一种显示。所以现在我看着你们以在基督耶稣里金钱的情爱看着你们，我看到的是许多的花苞即将开花，我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在教会的家庭里面会不会有小女生她们的名字叫做开花，可能会有。如果我去访问韩国这样说， 下一次我再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婴孩名叫开花，因为那里的圣徒很有反应，我很享受他们。这是会发生的，这不是梦，我们正朝着这个目标往前，但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于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观点乃是，主啊，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但你知道。我只把这一天给你，我把自己给你，主啊，但愿没有什么拦阻这个过程。在我们众人里面，只要照着正常的速度，但愿我们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以致当这世代的终结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我们接近那头三年半的末了，那时候会是很明显的，出熟的果子他们开花了，他们预备好了，然后主要来了。重生是一瞬之间的，身体改变形状也是一瞬之间的，但是那过程是逐渐的。所以我们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实在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一起，主会保守我们众人在一起，然后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的确发生了。我们记得我们听过这事会发生，现在这些话都成就了。第三终点，虽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在虚空和败坏的光景里，但神要带进他的国以对付现今这光景。哦，他即将带进国度。下面的小点，一，要来的国将是神荣耀的国，主要由神显示出来的众子所组成。你岂不巴望能够在那里吗？当然我们巴望能够在那里成为神显示出来的众子之一。第二小点，神的荣耀与神的国并行，并在神国的范围里得彰显。所以当我们即将得荣耀的时候，这就指明国度即将实现了。一切都在于我们在这过程里进展到哪里。当我们准备好能有那个显示的时候，那就指明时代要改变了。当然主会安排世界局势，使我们有一些外在的指标，特别在中东，在耶路撒冷圣殿那强势的欧洲领导人，许多喜欢讲预言的人会被打岔，但是我们不会被打岔，因为我们会被推动有一种的领悟，主啊，我们很接近了，我还需要什么？求你一天一天更多的得着，我们都巴望是能够准备好的。第三小点，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 A， 神的国乃是我们在神圣的管制下带着进入神荣耀的指望敬拜并享受神的范围。 B， 国度是神施行他全能的范围，使他能彰显他的荣耀。 C， 国度的照耀乃是为使父得荣耀。哦，我们的父得荣耀，至终我们的父要得着荣耀，他的名要在地上被尊为圣。四小点，神的国就是神为他神圣的行政在他的荣耀里带着他的权柄的显出。因此进入神的国和进入神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所以 当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显明出来，他们进入荣耀，同时他们就在国度里，他们就是国度的实现。现在末了一点，也是这次训练末了一篇信息的末了一点，第五小点，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国来临。神的国显示出来时，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得着释放，神显示出来的种子要脱离虚空，并且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不得了，我们要完全从虚空里蒙拯救，脱离虚空，所以这是我们的旅程，开始于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然后基督就是实际，他作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用那在耶稣身上同样的实际来浸透我们。于是这个就激发了生命长大的过程，直到神那被隐藏的遮藏的种子得着成熟，然后时间会到，幔子要揭开，要将神的种子，就是神得荣耀的种子，向全宇宙显示出来。这个显示就是神的种子得着荣耀，就是一种的宣告，宣告虚空已经被征服，已经被吞没，现在是实际在掌权。那些从前在虚空之下的人，经过了成为神儿子的过程，现在他们是在神的国，同着他的荣耀里。那他们要做什么呢？我在盼望里面说，那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所以我们开始于虚空，结束于那些被实际构成的人，在我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这就是我们的前途。感谢主，赞美主，负担释放出来了。愿主的手随着这话，在千千万万的圣徒里面做成这事。这主要的不是为着我们的进步，乃是为着满足神心头的愿望，我们一天过一天，正是为此而活。阿们，有阿们。